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芝加哥唐人街游行抗议中共迫害；红银三有更新；新唐人恢复向亚洲库波段卫星播出；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10月22日，来自美中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的唐人街举行游行，和平抗议中共12年来的残酷迫害，并声援1亿4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正义之举。刘先生刚刚从大陆来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他告诉学员，早已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89年六四运动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对于学生们的血腥镇压。看到今天的游行，他很激动。国内和国外的环境太不一样了。一位年轻的西人小伙子在听学员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后，表示他明白中国发生的那一切，并且表示支持信仰自由。
10月18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应邀在伊斯坦布尔市的米格尔大酒店，被知名社会团体的代表举办专题介绍会，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三位法轮功学员与代表们分享了自己学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经历。当投影屏幕上开始播放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画面时，与会者感到震惊。人们难以相信中共居然会如此血腥地迫害这样一群遵循真善人理念、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人。当听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2年之久，尤其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时，所有与会者无不对中共的暴行表示愤慨，人们纷纷表示希望尽快制止这场迫害。介绍会结束后，近20位代表购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10月19日到10月20日，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访问丹麦期间，所到之处，各界民众的抗议活动如影随形。这几天的丹麦主流媒体与舆论均聚焦中国人权问题，各党派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纷纷谴责中共迫害人权。2日，来自丹麦与瑞典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外交部大楼和首相办公楼外举行抗议活动，揭露和抗议中共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手举多种语言的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等横幅标语，有的过往车辆不时鸣笛表示支持。19日傍晚，在丹麦外交部大楼内，丹麦外交大臣威利·瑟芬达尔在会谈中直接向中方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会谈结束后，原本计划由两国外长共同主持的新闻发布会 只因揭露中共真相的独立中文媒体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在场，杨洁篪谎称疲劳而缺席。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当年只有26岁的长春电视插播者孙长军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已9年多，残酷的迫害曾使他生命垂危，经中共老虎凳、高压电棍电击、打折肋骨、严管等残酷迫害，遭受肺结核、胸膜炎结核、腹膜炎结核、胸积水、腹积水等折磨，中共610和警方拒绝他保释。
内蒙古法轮功学员敖永杰，男，47岁，蒙古族，原通辽铁路分局车辆段职工，目前在吉林监狱，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当地610头目黄志全拒绝办放人手续。敖永杰2007年7月在吉林省四平市被恶警绑架后，遭非法判刑7年。2008年8月被劫持到吉林监狱迫害，近期被确诊为淋巴肺结核、右肺空洞，生命垂危。
辽宁省凤城市法轮功学员梁运成近期在本溪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其家人赶去探视，狱方先是刁难不让见人，后被迫答应3周后可见，但当家人如期到监狱探视时，却被告知梁运成已被转至大连监狱。梁运成原是凤城市法院法官，因坚定修炼法轮功，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屡遭中共当局迫害，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次被非法劳教，惨遭酷刑折磨。本溪教养院恶警曾对他进行抻床折磨，并叫嚣叫你活活不起，死死不了。2010年9月5日，梁运成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
甘肃永靖县法轮功学员张光华，女，55岁，阎国峡镇延吉村人，今年7月7日被永靖县阎国峡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队长张维华等人绑架，据悉遭严刑拷打、老虎凳、吊铐等酷刑折磨，至今情况不明。据目击者讲，一名便衣以听真相为名来到张光华所开店铺内要了一张真相光盘，出门后叫进其他警察，并以张光华发光盘为由将其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红银三有更新，请留意。看到红银三网络版10月23日有更新，请同修下载更详细的更新记录文档，同时提醒同修及时下载更新版本，手中有印刷本的请互相转告做修改。另外顺便提醒同修，上网时要留意大法书的更新情况，以免制作的书又因没及时更新要花时间修改。据说有的制作书的同修从不上网，只从别的同修手中复制文件，这恐怕不是负责任的做法吧。
法轮大法好在湘潭市看守所里回荡。今年9月，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黄朵红以绝食的形式反迫害，受到恶警野蛮的强行鼻丝灌食，身心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身体十分瘦弱。他表现出的坚韧与善良感动了许多犯人与警察。黄朵红对周围接触到的每个人讲述法轮大法是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的正法，使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讲述迫害有罪和三退，使许多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当他被恶警挟持到医务室强行灌食时，经过男女监宿，监宿内就响起一阵高呼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敬仰和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男监时带头喊法轮大法好的那个犯人2天后就被提前释放了。女监时一个明白了真相的女犯人对女警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你们放了他们吧。女警同情地说，老不吃饭怎么行呢，我真想放了他。这个女犯人也在2天后接到通知释放他， 他激动地抱着法轮功学员不停地说，谢谢李洪志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42岁的黄朵红8月19日在长沙被劫持，8月26日被转到湘潭市三角坪看守所关押。黄朵红一直以绝食的方式抗议迫害，至今已经2个月时间。
乐山洗脑班以利诱惑家属配合迫害。今年5月份，四川省乐山市中区罗汉乡和水口乡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去洗脑班，每个法轮功学员去一天，恶人就发50元钱给家人，而家人出于对邪党的惧怕，为了保全家庭和儿女的前程，就完全配合逼迫法轮功学员去洗脑班。11之后，罗汉乡政府又故伎重演，抓捕法轮功学员去洗脑班，买通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合谋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产生分歧，离开了家。然而家人不去找派出所要人，却找自己的相关亲戚要人。这种情况在四川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有的学员学法跟不上，就有签字妥协的，这在修炼上造成多大的损失，也是给大法抹黑。请大家平时注意给家人讲真相，揭露中共洗脑班的邪恶目的，讲清为什么不能配合邪恶，不给邪恶市场。而且一定要抓紧学法，从心里理悟什么是大法弟子，什么是绝不能做的。
我把上明慧网看作每天分内的事。我是明慧网开通后的第一批大陆读者，从明慧网开通到现在，除了我被迫害的2年半时间以外，我几乎每天都上明慧网。我把明慧网看作是我每天分内的事情。邪恶搞封锁，我能够上明慧网，就是在否定邪恶的迫害，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从不把邪恶封锁放到心上。上网的软件我固定采用一种，我经常用它，也是在加强这个软件。我从不怀疑邪恶能够封锁得了我用的软件。我们静下心来，邪恶是封锁不了的。
请重视推广新唐人。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讲，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新唐人电视能使人明白真相，清除其邪党因素，从而被救度，是一件多么重要而神圣的事，是大法弟子救人的法器，何乐而不为呢？现在就看我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怎么样去推广安装新唐人了，把这些中国上下5000年的传统文化节目送到世人面前，让有缘人都能看到新唐人，唤醒他们的本性和良知，同化大法，退出邪党组织，从而被救。新唐人电视全天播放，有9屏的播放，每天3退人数的报道，神韵广告，热点互动，中国禁文，炒菜的技术，中医的预防及保健，电视剧等等，内容丰富，很受欢迎，令众生醒悟，令邪恶胆寒。我想同修们在讲真相中做得很辛苦，各自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可再向一些有缘人介绍推广新唐人，把新唐人这一线牵进每户有缘人的家，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经过人传人的发展，使更多的众生被救度。我在安装时发现，有很多都是自己看了新唐人之后认为好，又介绍亲戚朋友安装。有一个监狱的干部，他们家装了新唐人之后，不但自己全家做了3退，他还帮亲戚朋友退了许多。请大家利用好机会推广新唐人，没有安装技术的地方要学会安装，让新唐人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让真相传遍每个角落，解体一切邪恶。
本周29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8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保护法轮功学员得福报。某市区综合办主任李林今年年关前开车出去办事，下午4点左右返回途中，车行至高速公路，突然轿车失控撞断了公路上4棵松树，冲到公路旁边的护栏上，车头撞坏变形。当时李林车后尾随一辆轿车，车上有夫妇二人，见此情景立即停车，将变形的车门用力拉开救出李林，同时报了警。交警赶到一看车撞得这么厉害，李林在旁边站着没有见血，很吃惊，说这么大的事故竟然没有见血，真是奇怪，少见。李林自己心里很清楚，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李林的母亲修大法，李林本人也曾利用工作之便保护法轮功学员，所以这次才能逢凶化吉。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初期，李林在基层当居委主任，610要求所有单位必报练功人名单。有一次610来检查工作，要求小区报名单，李林说我们没人练，没有名单。610头头不相信，说不可能没有。李林回答，没有就是没有，我不可能瞎编个名单给你。610头头很生气，再三追问。李林对着610头头说，没有就是没有，我把你名字写上吧。610头头气急败坏，很没面子，下不了台。幸好随行人员说，李林平时工作不错，小区管理得很好，打了圆场，这才把尴尬的局面缓解了。从此以后，市610的人再也没来过小区。李林保护法轮功学员，不但自己得福报，他的家人也得了福报。4年前，她的婆婆患胰腺癌晚期，医院已经拒收。她让她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找来 MP3 的师傅讲法，让她婆婆天天听。奇迹出现了，肿瘤消失了，连医生都觉得太神奇了。现在几年过去了，她婆婆生活得很健康，而且由原来的白发变成黑发。周围的人都知道是大法给了她婆婆第二次生命。李林也经常通过此事向她接触到的下级介绍法轮大法。
背弃良知参与转化遭恶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韩城镇中门庄三村王丽芬、刘志华母女俩在2007年12月29日下午被绑架到丰润区看守所，后转到石家庄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在监狱里，王丽芬、刘志华母女被中共邪恶歪理灌输，长期洗脑迫害，直到母女俩都邪悟。后来被中共洗了脑的母女俩又参与转化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尤其刘志华更是主动帮助中共转化迫害，使很多学员受其影响放弃大法修炼，刘志华造下了大罪业。2011年4月28日，刘志华由于在监狱帮助转化，提前8个月解教回到家中，又走入传销。法轮功学员劝其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他执迷不悟。2011年10月15日下午，35岁的刘志华在出门回家的途中被一辆丰田轿车撞死，轿车被撞出一个人形来。人是有天年限制的，何况背弃正信，听信邪理，还迫害大法修炼者，这样的人若再不醒悟并弥补损失，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人间的报应还只是表面能看到的。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日本学员10月23日在东京市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8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李先生一直到东京上野、银座等地站在街头发资料讲真相，虽然辛苦，但是他除了参加大法活动以外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他在做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色心、妒忌心、显示心，正是自己的执着心，容易被常人心带动等等不足，认为是自己实修的开始。通过学法，逐渐放下执着心，不断纯净自己，认识到街头发资料是直接的面对面讲真相的好机会，要带着慈悲和正念救人，并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大法的美好。
2011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3日召开，24位学员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其中有新学员分享自己喜得大法后身心获益的体会，也有学员分享如何在各自环境中、各个讲真相项目中突破困难、去掉安逸心、坚持讲真相、做好三件事的体会。也有曾掉队的学员交流了自己如何突破逆境、重新走回大法修炼，深感要珍惜大法，别再错失这万古机缘。前来参加法会的除了本地学员外，还有来自新加坡、越南、香港和台湾的部分大法弟子。
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5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由来自俄罗斯各地及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土耳其等国家的大法弟子前来参加。在心得交流会的前一天，大法弟子在波罗的大剧院前举行了弘法与讲真相活动，有的学员演示功法，有的分发真相资料，有的跟路人面对面讲真相。
波兰第七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5日在华沙成功召开。
10月22日，来自北德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不莱梅参加自由集市彩车游行活动，在147个团体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二名奖状。自由集市在不莱梅已有976年的历史了，今年约20多万观众。声势最浩大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花车和仙女队，所到之处引来阵阵赞叹。他们天国乐团的衣服真漂亮，我喜欢他们的音乐，舞蹈真是美丽，太好了！你们明年还来吗？给我一个小莲花吧。不少人趁队伍停进的时候好奇地问学员，这样大的乐队是怎么到不来梅的？也有的饶有兴趣地想更多地了解法轮功。
10月9日，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举办体育活动，并邀请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参加。法轮功学员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并设立了真相桌，还展示了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及各地褒奖的图片。前来观看的学生，有的认真学习功法动作，有的认真听取学员们讲述法轮功真相。他们的老师也很高兴地说，下次一定带他的中国学生们来好好的了解法轮功的美好。
新唐人恢复向亚洲库波段卫星播出。10月19号，新唐人电视台增加了向亚洲地区的卫星播出频道，通过韩星5号向韩国、日本、菲律宾、台湾和中国大陆部分地区播出。新的卫星频道通过50到90厘米的小锅就可以收到，覆盖中国大陆北京、天津、上海、东北三省和沿海城市。新的卫星频道是韩星5号，东113度上的库波段，信号稳定，容易接收。频道的接收参数是频率 12514.75MHz， 幅率 2550KSYB 每秒，纠错率 5-6， 极化垂直。中国大陆接收韩星5号天线调试参数一览表，可在网上查询。东亚地区接收韩星5号新唐人信号参数一览表也可在网上查询。这次卫星播出是在欧洲卫星公司于2008年6月屈服于中共压力停止新唐人向亚洲播出库波段信号的3年后首次恢复向亚洲地区的库波段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心2号卫星的 C 波段播出依旧不变。上述地区的大陆人士可用以前接收 W5 上新唐人的那种酷小锅接收韩星5号上的新唐人，请大家积极推广新唐人，正念加持新唐人在大陆的顺利播出。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海涛的文章，天象下面为什么没动？对于之前放鞭炮清除首恶和将鬼诈尸一事，有部分大陆同修有各种想法，有对放鞭炮持反对态度，或认为与修炼人没有关系的等等。表面上各有一套说法，各自感觉自己想的有道理。有一点我感觉需要同修们非常清醒的想想，大法弟子在世间证实法，但也在迷中，很多事情靠自己的悟法是看不清因由的。那么我们靠什么呢？在此之前，师父刚刚发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提到，上唐人街去吆喝的学员和偷偷摸摸在高级社区扔神运传单的学员，这部分海外同修的状态和想法与我们大陆同修对于放鞭炮等事情的态度是否有相似之处呢？那些海外同修不是不愿意主持正法，而是被自己的很多思想观念障碍着，不能接受师父的安排，造成很多阻碍。那么我们大陆同修在类似事情上为什么不能接受海外同修的教训呢？我们修炼靠的就是信师信法。师父告诉我们，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是为大法弟子树立的可信的网站，见明慧网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这个事情我们大陆同修都知道，也一直把明慧网作为修炼方向上的大家信任的网站，这是因为师父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前几个月放鞭炮的事情，明慧网头版头条刊出文章之后，连续出活动报道和交流文章，那绝不是偶然的事情，很明显是需要大陆大法弟子配合的重大问题了。不止速度上，心态上也应该反应快。可是关键时刻，又有很多同修充满疑虑和自我主张。天象下面都到了那个时刻，我们却不能抓住时机去做好。一次次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后，我们不能正面吸取教训，反而还要质疑为什么当初那么报道呢？向外推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我们这样的心态，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到下次又有重大事情要配合的时候，我们仍旧这样反应吗？那不是拖了正法进程的后腿了吗？我们需要反省自己，需要真正向内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就那么重要吗？那么不能放弃吗？ 矛盾面前，真的、理性的、不带任何自我观念的对照师父的讲法，重新思考过吗？师父说，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说助师正法，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说得很坚定。一到师父真正让你去做那件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或者有一点难度的时候，你就一点也想不起助师的正念了，带着思想情绪发出的念头起着阻碍作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们要信师信法，在重大问题上我们也要相信明慧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自己，不再拖后腿。江轨诈尸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常人先不讲，在不少大陆大法弟子中波动就很大。有的说当时放鞭炮我就不愿意放，只凭明慧网上几篇文章就放，师父没说，明慧编辑部没说，协党中央台也没播，我就不放，放得满地纸屑还得麻烦人扫，这下好，人家又活了，怎么向世人讲？也有的讲天塌地陷我也心不动，江轨死与活与我们大法弟子没关系，当时我们就是不放，就不起那个执着心，这回好了，江轨又出来了，你们怎么对常人说？等等说辞。同修啊，我们是同修，是修炼的人，出了问题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才对。首先说，江轨死与活真的与我们没关系吗？不是，江轨与恶党的存在都是旧势力特意为干扰师尊正法，为考验大法弟子而安排的，当然师尊是不承认的，大法弟子也是不承认的。这方面的法师尊多次都讲过，江轨多存在一天就多起一天邪恶作用，旧势力就要多利用它一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破坏性的检验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把这些人迫害下去，同时也阻拦更多的世人得救。从人世间看，江轨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杀无赦等等灭绝人性的指令都是他发出的，迫害死了至少3000多大法弟子，用谎言毒害了那么多众生，他的存在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障碍，是大法弟子与中国人民的灾难，他是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的保护伞，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不把垃圾看重，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听任垃圾滋生瘟疫，我们不把腐尸看重，但并不等于我们应该留着它散发毒气。现在江轨是诈尸也罢，邪灵附体还魂也罢，替身也罢，好好想一想，这不是对着我们的常人之心和自我之心来的吗？师尊告诉我们，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们每个人真得各自好好的向自己的内心想一想，我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那么我们问心自问，天象之下你不愿放鞭炮，执着自我，以各种借口抵制和不参与，事后还不醒悟，还找借口，拿不是当是说，这怎么是修炼人的心性和言行呢？大的问题看明慧网是师尊定的，你不听不信明慧网的大方向，却对邪党的央视信得很深，还有的人以天塌地陷心不动为借口不动，那你那个不动是针对什么来的呢？曾记得有人在当初99年720江轨组织的铺天盖地的打压下不站出来为大法说话，说什么要在家静心实修，师父和大法受诬陷，自己都无动于衷，继续从大法中索取，这不是太自私太自我了才造成心智不明的表现吗？还想显示比别人好，如何如何， 这次江圭死亡的消息七月初从香港亚洲电视台、日本的产经新闻等海外媒体爆出来，人们欢喜放鞭炮以崩散其邪灵。有学员也拿出所谓的不动来当说辞，说句笑话，这是不是给江圭和旧势力以重新聚集邪恶、死灰复燃的喘息之机？江圭诈尸是不是自己的这些人心麻木和自私自我之心促成？师尊多次讲法都提到，恶党一做事一定是败事坏事，这次他诈尸能挺多长时间，也将和我们的心态和状态有关。85岁的烂东西已中风四次了，被人搀扶上台，到底为啥？大家应该从救人和师父正法的角度出发，好好想想，不要再从个人执着和观念的角度想当然，以免再次重蹈覆辙。时间不等人，我们不能每次出现一件事，当时都迟迟不悟、不跟上，事后认识不到，下次来了什么事，照样人心占上风，照样摔跟头，一悟再悟。建议大家都拿出一点时间来，放下自我，放下自我执着，不带任何观念的好好学学师父近两年的5次讲法，从再精进到什么是大法弟子，去掉了自心的障碍，才能提高心性，才能不断领悟正法的需要，不再给正法进程拖后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只归大法师父管。当同修被邪恶以各种形式迫害的时候，有很多人往往总是找同修的不是，还有什么什么执着心没去，这有漏那有漏才招来的迫害等等。其实我们还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人心在，没有人能够例外。那么我们找同修不是的时候，和50步笑100步有什么区别呢？难道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执着没去，就该遭邪恶迫害吗？知道同修被迫害的时候，不是第一念否定迫害，而是找同修的错，这是不是也为邪恶的迫害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和借口了呢？这不是帮了邪恶的忙了吗？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同修们在一起走着，路上有个同修摔倒了，邪恶把同修拖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念不是马上救回同修，而是想着他肯定是什么什么原因才被邪恶抓住的，而被抓的同修呢，可能这样想，都怪自己怎么怎么做的不好才被邪恶抓住了，这样一想已经确了，也等于承认了邪恶管你也是应该的了。也许同修会说，确实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好啊，所以邪恶才迫害他的。同修啊，难道我们某些地方做得不好就该遭邪恶迫害吗？是不是忘了我们的身份？不是说我们有错了还不允许别人管，而是我们必须清楚大法弟子到底归谁管。我们是大法弟子啊，我们只归大法师父管，即使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也只会用师父的法来归正自己。哪怕还有一念是大法弟子，师父就能管我们，师父的法就一定能够使我们归正，邪恶怎么配干涉大法弟子的事情？大法弟子都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却被邪恶以各种理由为借口迫害，就是从人中的理也说不通啊。比如有人遇到危险，危在旦夕，救人的队伍中有个人某些话或者某些动作看起来不太好，却被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小人以这些为借口拖出来教训一顿，耽误救人，而大家这个时候不是一起指责小人的行径，却也跟着小人数落救人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邪恶之心昭然若揭，大法弟子必须看清楚。 当我们遭到邪恶的各种形式的迫害时，我们的第一念就应该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只归师父管，就凭大法弟子的身份，邪恶就不配以任何借口来迫害，因为他们不配。然后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及时用师父的法来归正，同时发正念，彻底否定并解体邪恶的迫害。法理明了，念正了，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谁还敢挡？神起来吧，我的同修们，让我们一起在师父的加持下，用强大的正念营救出受邪恶迫害的我们的好同修，使同修尽快汇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两则保持网络畅通更需纯净心态的体会。第一个体会，不被假象带动。今天上网有感，明慧今天的文章关于上不去大法网站的个人认识，一文文字不多，指出的问题很深刻。自从得知邪恶干扰大法网站的消息后，每四个全球整点发正念，我都加意念解体干扰大法弟子网络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及所有的黑手烂鬼乱神，大法弟子的网络畅通无阻。今天在某地与一不常见面的同修交流，对有些问题我们达成共识，以后希望在某项目上互相配合。当时需要上明慧网站，我没带逍遥游 2.3 版，我们会面的地方只有逍遥游 U1.7 版，我只好用这一版。第一遍用失败了，我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第二遍用又呈现上不去的迹象，我不为其所动，继续发正念，一会儿就登录到动态网，然后顺利进入网站。今天上网的经历更使我感受到，突破网络封锁技术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更不能缺少的是大法弟子纯净的心态以及信师信法不为假象所动的意志。第二个体会，静心学法才能突破网络封锁。对于网络封锁，是针对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心来的，否则不会出现。一是长期的依赖心，依赖国外的同修不断升级破网软件，这又是走了常人空间的这个理了，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这样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转法轮。其实海外同修在开发这些软件的过程中，也是伴随着很多神迹的产生，也是海外同修修炼过程中正念的体现。而到了大陆这边，不是使用者就不需要正念和心性标准的，同样会体现着对修炼的心性标准提高的要求。前一段时间封锁非常厉害的时候，我自身有一个很明显的体会，哪一天法学得好，入心学，哪一天就能很轻松地破网。而且当时用的旧版本，新版本还没有出来，当新版本出来时，哪一天法没学好或关过得不好，照样上不去，发正念也起不了应有的作用。有时状态不好，可是那件事情需要上网，而且那件事情上证悟了也能上网，可是上网就刚好把那件事情处理了，就上不去了。由此我悟到，上不上得了网是一个心性的问题，是一个学法状态好坏的问题。在整体发正念铲除邪恶对网络的封锁很有必要，同时也应该提高心性，从根本上破除网络干扰。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法弟子的文章。神传文化是辅助，五千年神传文化是为今天人们明白真相，能够修炼大法做铺垫的。如果缺乏从神传文化中来的正确理念，
正确价值观念、正的思想方法和思维结构，理解和接受真相可能就会有障碍、有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救人的是大法，大法真相，而不是神传文化，这一点不能混淆，否则做了半天，非但没救人，还可能把人耽误了。有做教学工作的大法弟子，把大法融入教学中，用真善忍教育学生，辅以神传文化。学生自习课在宿舍可学法练功，使学生精神面貌改变很大。一些常人学生欣然走入大法修炼中。有些同修用酒瓶破除党文化，用神传文化破除无神论，帮众生排除了接受真相的障碍。这些都是大法弟子善用正念和智慧的结果，思路正确的结果。但是有些学员却对正确思路下使用的辅助教材神传文化执着上了，有的执着于轮回转生故事，以至于误认为人接受了神传文化，党文化就解体了，人就能得救了，社会就会发生变革。其实在人世中，有时候真理和谬误看起来好像相差并不遥远，但谬误毕竟是谬误。大家不妨理智地想一想，如果只想神传文化就能救得了人，那师父为什么还千辛万苦地传大法呢，并让大法弟子讲大法真相、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和传酒瓶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偏激的思想和认识偏差，可能正跟缺乏传统文化的理念、价值观念有关。以自己所理解的神传文化取代讲大法真相这种走极端、不分主辅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大法法理，也违背了传统的神传文化的理念。现代很多人都喜欢标新立异，追求自我价值，强调自我认识，而不去潜心学习，反复温习原文。可正宗的神传文化理念中没有标新立异，不断衍生这些思路，是现代的变异的文化影响造成的。传统文化中讲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不变之谓庸。何况常人社会的文化变革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也没有关系。说到正确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敬天知命，善恶有报，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忠等等，不单是做人所需要的，接受真相所需的，也是修炼人理解好法理所需的铺垫和辅助。这些来自神传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水乳交融地在人的思想中的方方面面起着铺垫作用，人的思想才能顺理成章地明辨真伪，主次实表，抓住实质，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地正确看问题，认识真理，才能不淹没和迷失在各种常人理论、学说、腐朽、现代或变异观念中，而且不容易走入极端偏激或者陈腐教条。为什么强调正确的思路？古人说，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道才是纲领根本，但道看不见摸不着，思路在不在道中，决定了人想出来的东西是否纯正。而器，比如使用的技术、工具、具体方法、材料，都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些都是为思路服务的，为实践道所用的，不是根本，是可以在保持原则的前提下变通的，所以不必执着。再比如廉和耻，古人认为这是立人之大节，盖而不廉则无所不取，无耻则无所不为。人到了这种地步，灾祸、逆乱等也就都随之而来了。而懂了廉和耻，做人就会廉洁，有节操、守礼、重义，就不会逆乱。做弟子的就不会认为，哦，这是师父要这样做的，但我有更好的，我按我自己的做。常人也不会以搞阴谋、耍花样为强者，因为明白那是可耻的。又如懂得了圣人经典的重要，读书学习才能虚心恭敬，才能在对经典原文的反复学习中做到识古书之正伪，得其要领，就不会生出很强的标新立异、强调自我、自立门户之心。当然这只是从这一两个价值观念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是说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看明问题，因为神传文化的理念并不是陈腐的教条和机械的公式。当然这些也可以说是另题，所以文本就不多说了。看到同修都很想做好，但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些偏离的现象，除了修炼的因素外，认为这与受党文化和现代变异文化侵蚀太深，缺乏传统文化的修养有关。写出一点想法，就算大家一起复习一点必要的文化常识吧。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同修缘。前几天被几句话和同修闹矛盾，心里别扭，觉得同修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劲，那个委屈呀，别提了，静下心来学师父讲法。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明确告诉我们，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学法后自己认识到，绝对的是自己的心和大法拧近了，是上了就是立的当。想到这儿，我盘腿打坐发正念，铲除间隔我和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解体间隔我和同修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一刻钟拿下腿来去做饭，刚炖上锅，我忽然抽泣起来，怎么也抑制不住。我回屋告诉丈夫同修，我找到了，找到了不珍惜同修缘的心，还有自以为是的心。丈夫连说好好。我知道发正念清除了间隔我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身上的败物清除了，所以一身轻。明白的一面想起了我们同修之间生生世世相互关心着、搀扶着，在饥饿中、在危险中、在生死存亡中，我们曾为对方两肋插刀、出生入死，甚至失去生命，就这样一生一世的在艰难跋涉中、在迷茫中等待着大法，寻找着师父。如今大法已红传，我们天天在师父身边，却不知道珍惜，还愚昧无知地闹什么矛盾。我们扪心自问，有什么理由不真诚对待曾和你患难与共的同修？有什么颜面去面对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又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慈悲伟大的师父？没理由哎。想到这儿，我觉得对不起同修，对不起师父。我希望和我一样的同修多找自己的不是，宽容同修的不足，让我们心贴心，手挽手地走在师父指引的神路上。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要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承认同修的负面表现，不向外看，慈悲对待同修，就是否定旧势力，就能否定旧势力。我们遇到的一切人和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一切，珍惜这个环境，就是珍惜自己，珍惜师父的伟大慈悲。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洪峰的文章，做事坐在法上的威力。在修炼的路上，我体悟到师尊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也在加持着我们的正念。只要我们自己心正，做事坐在法上，我们的正念就威力无穷。今年八月初的一天，我偶尔发现在一居民区小楼和一平房区的隔壁墙上画着带有兽印的血旗，当时我想这是邪魔烂鬼的藏身之地，都把它除掉。我便开始观察血旗周围，离血旗四五米处有摄像头，血旗的位置在大街十字路口，街上有路灯。隔了四五天，我买了自喷漆，晚上去处理它。到那儿一看，满街乘凉的人，路灯也特亮。我去了同修家练了一个小时的功，就去清除血旗。边走边想，乘凉的人快回家睡觉吧，九点了，该睡觉了。还真巧，人们真的在陆续往家走，但是动作太慢，有些懒洋洋的人。我心里说，请求师父给弟子清场。念刚出，路灯立即全灭了。我脱口说，谢谢师父。我动作麻利地上去把血旗除掉了，心里那种对师父的崇敬、对大法的神奇、对除掉血旗的神圣的感觉无以言表。回到家，先站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只说了声谢谢师父，眼泪就流了出来。我心里回想着十二年来自己在师父铺好的路上所走的历程，发现每走顺一步都是因为心里想着师父，关键时求救师父才出现了那些奇迹。记得2000年春的一天上午，我去同修家，车上下来一个警察， 进去跟守在门里的两个保安嘀咕了几句就进了保安室，面向窗外坐着。当时我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李洪志是我的师父，我归他管，没你们管的份儿。我要找谁只有我师父知道，你们谁也知道不了我找谁。就这样想着进去了，那三个公安人木呆呆的像没看见我一样。来到同修家敲开门，两位同修惊喜地说，你是咋进来的？大门那儿没人吗？我说有啊，三个公安人员，大门外还有公安车停着。他们没问你吗？没有。哎呦，男同修指着女同修说，昨天他侄女来看他，在大门口纠缠了半天也不让进，我去亲自领都不让进，他们对俺看管得可严了，平时不让出大门口，不让亲戚朋友跟俺接触，每天居委的人都来俺家问，今天跟谁接触了，谁到过你家，跟人接触时都说了些什么。大门上查得更紧，对生面孔人要出入登记核实，若发现找俺的就拦住，还要问是否练法轮功。今天咋就没问你？我笑着说，没人问我。女同修赶紧从柜子里找出两本大法书，说就剩这两本藏在衣服里，他们没翻着，你快带走吧，别叫他们再来翻去，并催促我，你快走吧，快九点了，他们每天最晚不超过九点就到我家了。我带着大法书从容地走出了大门。2002年除夕之夜，我做了一桌子好菜让丈夫和儿子吃着，我自己则带上两瓶自喷漆去马路电线杆上喷大法标语。马路上人来人往不断，当时我也是这么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管，没有别人管的份儿。开始喷的时候，车来了我就停下，等车走远点我就喷，再往后车来了我稍一停，车走了我马上喷，看到警车灯光我就停下，两手插在衣兜里直视着警车响，我有师父管，没你的份儿，你也不知道我干啥。有两辆警车从我前面过去，我并没有害怕，总觉得师父就在我身后跟着。警车刚走我又开始喷，越喷胆越大，最后想都忙着回家过年，谁还顾着看我呢，就只管把字喷得好看点儿。也不知喷了多长时间，刚把那个法轮大法好喷完时，路灯忽然变得暗淡发红，刚才还刮得呼呼叫的西北风一下就停止了，马路上很静，城里和郊区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一切都静止了，用鸦雀无声都形容不出那种静的程度。抬头看天空，天很蓝，星星很亮，我愣住了，怎么会这样？呆立了片刻又想，快喷吧，不管这些，举起锡瓶一摇，空了，心里说，我也该回家过年了。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